世界好大，奇妙的事情每天都有，就让我们一起去发现吧。
夜空真的是迷人的东西，入冬之后，即便是在城市里，能看到的星星也多了起来。冬天的夜晚，观测星星有几个好处。一来，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冬天都比较干燥，天气晴好的时候，观测条件也不错，尤其是在大风之后更是如此。二来，冬天的夜空因为有冬季大三角的存在，所以很容易识别每一颗星星。最后呢，因为天黑的比较早，所以即便要观测也不需要熬得太晚。当然，冬夜比较冷，注意保暖也很重要。你可能已经知道，抬头能看到的那些星星绝大多数都是恒星，恒是持久的意思。古人发现，这些星星每天都按照一定的规则升起落下，经过几十上百年也不发生任何变化，所以他们认为这些星星是永恒存在的。可是现在我们知道，这些星星虽然名字叫恒星，但却并不是永恒存在的，他们也有自己生老病死的过程。今天我就来跟你说一说这些恒星在消失的过程当中发生的大事儿。其实在古代，有些天文学家们已经发现了恒星时常会有奇怪的变化，有的时候是本没有恒星的那些地方突然出现了恒星，有的时候是本来有恒星的地方星星却一转眼消失了。当然，在很多情况下变化不会这么戏剧性，更多的情况是本来不怎么亮的星星突然变得非常耀眼，或者非常耀眼的星星突然暗了下来。根据伟大的古罗马作家普林尼的记录，古代希腊最有名的天文学家之一喜帕恰斯就已经注意到了这种现象。实际上，喜帕恰斯就是因为曾经注意到天空当中有一颗行星突然变得比以前亮出好几倍去，受到了这个发现的鼓舞，才开始专心观察恒星的。世界上第一次记录这种情况是在咱们中国的一部史书里，叫《后汉书》。记录的那一年是公元185年。当时一颗奇怪的亮星突然出现在某个位置上，让所有的人都很惊讶。这个情况持续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古代中国的天文学家们称这种情况叫客星，不是客服的客，是客人的客。客星意思是不属于某个区域，然后突然到那里去做客的星星。这个名称听起来还挺贴切的。再往后，这种现象的记录就渐渐的多了起来。像是发生在公元1006年的那一次，被认为是最亮的一次，甚至白天都可以看到。除了中国人之外，在埃及、伊拉克、日本和瑞士都能找到关于它的记录。而最有名的那一次则发生在几十年后的1054年。1054年那颗星星亮了足足超过一年，其中有20多天的时间在白天都能看得到。而一年之后呢，它消失了，只留下一团模模糊糊的影子。后来人们把那团影子叫做蟹状星云。当时的天文学家搞不清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一直到上世纪30年代，天文学家们才终于彻底搞清楚了这到底是什么。美国的两位天文学家巴德和自威基才最终确定他们是一类特别的天体，然后给他们起名字叫超新星。这样一来，这些奇怪的星星才有了名字，他们的名字用 SN 开头，这就是超新星的这个词的英文缩写，后面跟着的数字是发现的年份。如果那一年出现了好多颗超新星，那么就再加字母来表示先后顺序。比如上面我提到的那几颗超新星，编号就分别是 SN185、SN1006 和 SN1054。为什么原本不那么亮的星星会突然变得很亮呢？其实它们原本就是很普通的恒星， 和我们的太阳一样，内部在发生着激烈的核聚变反应，向外释放巨大的能量。在核聚变反应的过程当中，比较轻的元素聚拢起来，变成了比较重的元素，受到重力的影响，它们就开始慢慢往恒星深处聚集。这样一来，年深日久，恒星上的元素就分出层来了，每种元素一层，从上到下，从轻到重排列，这样的恒星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大洋葱。同样是年深日久，恒星可以拿来进行核聚变反应的材料是越来越少，核反应的规模降了下来，这可就麻烦了。你还记得我之前说引力的时候跟你提到过的吗？星球的每一部分都是受到星球自身的引力影响的。对那些特别巨大的恒星来说，因为引力太大了，所以恒星上的各个部分都有往中心掉落下去的趋势。之所以没有真的掉落下去，是因为恒星在进行剧烈的核反应，在向外释放能量，这个力量和掉落的趋势相抵消了，但核反应变弱了，就拦不住掉落了。巨大恒星的每一部分都开始往中心掉，天文学家管这个过程叫塌缩。掉到一定的程度呢，就掉不下去了，到底了。但因为掉落的速度太快了，突然一刹车，反作用力反而把它们又喷了出去，这样就形成了巨大的爆炸。超级明亮的克星就是这么来的，天文学家管这个过程叫超新星爆发。随着研究的深入，科学家们发现了一些更可怕的东西。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美国的科学家注意到，在宇宙当中有可能会突然出现一种非常有杀伤力的射线，叫伽马射线。伽马射线穿透力很强，能量又高，非常强大。这事儿挺吓人的。一开始科学家们研究了很久，都不知道这些伽马射线是从哪儿来的。这个问题直到1998年才解决。当时天文学家们记录到了一次伽马射线的爆发，同时又记录到了一次超新星的爆发。这两个爆发被认为具有关联。随后的一些研究证实了这个关联。大家这才明白，原来这种伽马射线爆发的情况和超新星爆发是有关的。原来如果一颗恒星非常非常大，那么在爆发的过程当中，有些高能粒子会沿着它的自转轴向两端喷射出去，这就形成了伽马暴。天文学家估计，如果类似的伽马暴发生在距离地球10000光年远的地方，而且地球又正好在伽马暴的喷射方向上，那么它有可能会对地球造成相当严重的影响。不过你不用为此担心了，因为截至目前，天文学家们观测到的离我们最近的伽马暴离地球都有13亿光年远，比那个10000光年要远10多万倍呢。怎么样，你是不是也很想观察一下星空？没准儿会给你找到一颗超新星呢。其实如果你的床前或者阳台上没有太多的遮挡，不如找一份星图，或者打开一个星空软件，从这里就可以开始你的观星之旅了。好了，最后总结一下我们今天学习到的知识点，一共有三个。第一个，世界上第一次记录恒星异常变化的书是咱们中国的一部史书《后汉书》。第二，天文学家们发现恒星的异常变化实际上是大质量的恒星在发生爆炸，恒星到了晚年，核聚变减退，向外释放的能量无法抵消自身塌陷的倾向，就开始塌缩。因为塌缩的速度太快，一旦急刹车，反作用力就会把恒星的物质抛射出去，形成大爆炸。第三，有些恒星特别巨大，在爆发的过程当中，一些物质会沿着自转轴的两端向外喷射，形成伽马射线。伽马射线爆发，对喷射轴上距离较近的天体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今天是博物学陪伴你的第273天，恭喜你又收集了一个新的知识，下一期咱们继续研究。